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听这个环节的听众朋友，我相信都是非常关注自己的家庭，也是非常盼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在神的祝福当中慢慢成长的每位听众朋友。那我苏琴呢，进入2011年开始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跟弟兄姊妹一直都在去思想，在我们建立家庭之前，应该怎么样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认真的去认识我们的另外一半。在过去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借着弟兄姊妹的来信也好，电话也好，我们也听到很多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因为在谈恋爱上面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指引的缘故呢，常常造成婚姻上面的不幸或者是破裂。我素琴再一次的想花点时间呢，帮助那些正在谈恋爱的弟兄姊妹，在你进入婚姻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的花时间跟对方有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如果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发觉你的另外一半他常常喜欢发怒的时候呢，你就要特别的留意了。在箴言书22:24那里也提醒我们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容易发怒的人呢，就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爆发。我在这里讲的呢，不是指一些正常的怒气。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发脾气的时候，但是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在以弗所书4:26-27那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的，这是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跟操练。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怒气呢，不要一直存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是你不懂得去处理它，而且把它带到第二天，甚至下一个礼拜，甚至下个月的时候呢，不单是对你不好，对你跟你在一起的人呢，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可以适当的表达我们的怒气或者是挫败感，但是呢，不要得罪神或者是被撒旦魔鬼利用。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怒气呢，是指不正常不适当的怒气，是比较严重的，是有破坏性的。就如有的人他发怒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呢，他的脸呢会涨得通红的，也有的人你看到他生气发怒的时候呢，身体呢都会在那里发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呢，甚至会用头呢去闯那个墙，用拳头会打门，那这些呢都是不恰当的。我们说没有一个人会在一夜之间呢会变成一个容易发怒的人。如果你发现你跟交往的对象是当他发怒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推测或者是观察到，就是可能对方呢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如果你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的谈恋爱的对象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应该很坦诚地告诉对方，鼓励对方能够寻求神的帮助，让对方也能够看到这个问题是不造就人的，两个人在当中呢去面对去处理。如果 你跟对方相处的时间短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观察到对方跟你相处的时候会有着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大家有了摩擦，而对方在怒气上面有这样破坏性的一个不适当的怒气的发泄的时候呢，你就要留意了。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对方呢有那种受害者的心态，就是把自己的问题呢常常归咎在别人的身上，那这个呢是要不得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那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个人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然后第十三节那里又说，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亚当呢怪神跟夏娃，而夏娃呢就把这个责任呢推到魔鬼的身上。所以这个呢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跟我们的异性朋友相处的时候，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常常会把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身上。有受害者的心态的人呢，总是怪罪他人，不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那这样的人呢，其实是在心智上面是没有成长，没有长大的。那这样的人呢，当他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呢，不但不喜欢饶恕，而且呢，也常常就是拒绝别人的一些饶恕，或者是拒绝别人的一些鼓励吧。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在谈恋爱的时候要留意的一方面。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对方呢常常喜欢控制一切。我们说控制狂呢，是一切呢事情呢都是由他自个儿来做决定，那他呢就会千方百计的来避免情况的失控，这个呢就给感情关系带来很多的问题。一个人他喜欢控制别人的时候呢，他是很不容易敞开他的内心，而且呢也不希望你看见他脆弱的一面，不喜欢承认他的需要。那这样的人呢，他的占有欲和还有嫉妒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重，他会一直想控制你，控制你整个的生活，甚至有的时候你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他也会干涉。比如说，哎呀，你刚才去了什么地方？你跟谁说了话？我怎么看见你跟一个男孩一起到教会？你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呢？你对他是不是有兴趣呢？这些呢都会出现在喜欢控制人的这样的身上。那这样的对象如果是结了婚以后呢，他会喜欢在婚姻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他都愿意去控制。那这个你要留意，一定要留意。对方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的时候呢，你也要坦诚地把他的这个问题带出来，两个人一块儿去面对。再就是你跟异性朋友来往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留意对方是不是懂得在情感方面或者是性欲方面呢懂得去尊重你。我们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不可和行淫乱的弟兄来往，这样的人连跟他吃饭都不可。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讨论的呢就是淫乱的性格。那淫乱的性格呢其实分两方面的，一呢就是对色情方面比较容易上瘾的人。有些人呢比较好色，就是当对方在约会的时候，跟你约会的时候呢，常常跟你谈一些比较放荡，或者是色情方面比较这一方面的话题吧。那 如果是在这一方面，在肉体方面，他没有办法在婚前就尊重你的身体的话，那你就要留意，因为他呢在婚后呢，可能真的是不懂得真正的爱你。因为我们说，一个没有办法在婚前尊重你身体的人呢，就别期待他在婚后能够真正的爱你。那我们说，色情呢会常常毁坏了两个人亲密的关系。第二方面，我们说淫乱的性格呢，就是缺乏忠贞的观念。在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与自己眼睛立了约，绝不注视处女。也就是说，你要忠心的对待一个伴侣。如果你交往的对象常常跟别人就是说盯着别人看别人，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要留意了。在你跟对方交往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如果是对方可能跟你交往了一年两年的时间，但是对方呢常常喜欢盯着对其他的人，或者是用一些性的评语去评讲一些别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些呢都是不恰当的，而且呢也是缺乏忠贞的态度跟观念。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呢能够忠心。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要去面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在结婚之前你要跟对方好好的相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几点呢，都是需要我们留意的。第五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看看对方呢，在心智上，在处理问题上面，是否已经长大了。彼此能够敞开呢，是男女交往的一个义务。有一些异性啊，我相信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需要成长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男女呢在交往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缺点。什么样的缺点呢？就是不愿意表现出成熟负责任的态度。结果呢就逼使他们的伴侣呢要扮演父母的角色，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女朋友也好或者是男朋友也好呢，在这一方面呢就要扮演父母的角色。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那里说，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要像孩子，心思要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要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了。真的，我们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做一个成熟的人。当你如果跟一个不可靠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最后一定会对对方失去信任跟尊敬的。所以我素琪呢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你，要看看对方呢是否各方面都很成熟。另外呢，我们说一个长大了的人，他的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很积极的人他有动力，而且也有人生的方向，做事情呢会负责任。所以你可以评估一下，你现在跟你来往的这个异性朋友呢，他是否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另外一点我也要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当你去找异性朋友的时候呢，在年龄的差距上面呢也要留意。夫妻年龄相差太大，这个呢可能会为婚姻带来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你的伴侣相差四五年的话，这个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如果相差十岁以上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耐心上面，那年龄的差距呢，通常我们说年轻的一方面会感到不耐烦。 还有尊重上面，年轻人呢，因为缺乏人生的经验吧，年长的可能会摆出这个父母的样式。那我们说，婚姻是两个人进入一个相等的关系当中，如果一方比另外一方年长很多很多，那要相等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在年龄上面呢，也要留意。我再次的说，不是说所有年龄相差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年龄相似的时候呢，可能在各方面沟通方面或者做事情方面就比较容易的多了。还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属灵信念的相同。如果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要花时间尽量的去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在属灵的信念跟价值观上面呢，两个人要相似才好。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5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父异轭，义跟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徒跟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那我相信这里所讲的这句话的意思，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跟属灵信念不同的人结婚。我再次的强调，就是说当你找到了一个信主的，但是对方的属灵信念的观念跟你不同，他对信仰不为深，而且呢在品格上面的培养，祷告十分之一的奉献，两个人都没有一样的看法的时候呢，其实婚后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在婚前谈恋爱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属灵信念的相同呢也是要留意的。另外一方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就是你的对象他是不是非常非常关注父母的看法，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问他的爸爸妈妈，凡事都要干涉的父母，我们说是一个比较容易造成婚姻问题的一个导火线吧。在婚前很多事情两个人在一起可能这个问题出现的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一旦结了婚自己有了家庭，但是什么事情都要得到父母的同意，什么事情父母都要干涉在当中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夫妻两个人的不和睦。那为什么很多的时候父母亲都会干涉而造成年轻孩子的这个婚姻有问题呢？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相信是因为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凡事都要干涉的父母他们不会尊重跟子女之间的这个界限，而且呢他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干涉你的生活，你们的相处，比如说一直打电话给这个成家的儿子跟媳妇儿，那通常年纪大的或者是身体不好的父母呢，也会要求孩子们花更多的时间在他们的身上。那父母呢，也可能会就是离间子女跟配偶的感情。那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就会闹得越来越严重，感情方面就会越来越不开心。当你看到某个人对父母有沉重的情感的包袱，认为他欠了父母太多的恩情，那他在感情上面呢，其实严格的来说呢，是还没有独立，还没有准备好跟你建立一段成熟的感情。 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的鼓励要谈恋爱的年轻的男女，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当你建立婚姻的时候呢，你不要背负太多太多或者太沉重的对父母的感情上面的包袱，你要知道两个人成立家庭呢是你自己要做主张而且要负责任，父母的建议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不能够干涉两个人的生活。那最后呢，我要在这里要谈的一点呢，就是相隔两地谈恋爱的情况。我是不鼓励年轻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呢相隔两地。我相信听共同辅导的听众朋友很清楚的知道我素琴是不主张夫妻结了婚以后呢分开的。为什么？因为结了婚的夫妻一定要在一起彼此的守望。那谈恋爱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如果相隔两地谈恋爱呢，这是一种定时的炸弹，因为相隔两地谈恋爱呢会美化感情，没有经过没有经常的花时间好好的相处。我们说什么事情都一样，你站远一点去看的时候呢，什么都是很完美的，但是你走近一点才会发现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不够完美。在正常的恋爱关系当中，目的呢就是相爱亲密，但是远距离的恋爱呢像是在玩游戏，很不正常的。那这种相处呢，我觉得是有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看清楚对方的真正的面目，不能够看见对方遇到压力或者是危机时候的一些反应，更不能够看见对方他疲累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的样子。前面我说了，一个人他容不容易发脾气或者是寒怒这些事情呢，你都没办法看到。当对方生病或者是害怕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根本都没有办法看得清清楚楚。另外呢，就是相隔两地的谈恋爱呢，往往会避开问题的所在，因为相处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坐下来好好的去谈论两个人的问题，也就是不可能学会一起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建立更深入的感情。那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是建立婚姻，那婚后呢，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我素琴在这里呢也花了点时间讲了几点，当你真正跟异性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要留意对方的这几方面。可能你听到这几方面呢都是比较消极方面的，比较就是对方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问题出来呢？我再次的强调，就是在你谈恋爱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看清楚对方的缺点，对方的问题。你看得越清楚越准确，而且你也愿意去接纳对方的问题跟缺点，包容这些的时候呢，婚后的摩擦就不会那么大。但是你在婚前看不到这些问题，结了婚以后你才发现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建立婚姻上面或者是夫妻生活上面呢，可能适应上面就要付很大的代价。再次的说，神把挑选对象的责任直接的交给了我们，我们的神他会引导你，他会指引你，但是最终的选择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呢，但愿我们真的是有智慧的来选择我们的另外一半。